今天是新年的第一个主日，首先祝大家新年蒙恩，福杯满溢。感谢神的恩典。去年的这个12月16日啊，我们一家就顺利的来到了 Sacramento， 回到我们的当中。我们原本的这个计划就是下了飞机之后，然后自己就直接打个 Uber 带行李回家了。我也反复的跟耿大哥说啊，下了飞机不需要来接我们，因为圣诞节期间很忙，我们相信自己是可以搞定的。可是当我们下了飞机领了行李出来的时候，我们发现有十几位的这个弟兄姊妹就在这个机场那里等候我们，欢迎我们，给了我们一个很大的惊喜和感动。许多没有过来的弟兄姊妹也带来了问候，或者是在这里为我们祷告。我们实在是感谢神，也非常的感谢大家的问候，感谢大家对我们的厚爱。那我到恩典圣经教会来做什么呢？我是国语堂的传道人，我知道我的责任是建造神的家。一谈到这个建造神的家啊，我的压力就感觉到比较大。我知道啊，那么就是就算要盖一个小小的房子，都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更何况建造神的家呢？但是感谢神，我知道不是我一个人在建造神的家，而是和弟兄姊妹们一起来建造神的家。既然是一起建造神的家，就必须同心。要两个人同心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教会这么多人，要怎样才能够同心呢？首先，我们必须与神同心，才能够大家同心。我们必须与神同行，才能够大家同行。同心和同行是一件事情的两面，同心必定会同行，要能够长久同行的话，那必定是大家同心啊。同心建造神的家会是我们今年国语堂一个重要的主题。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同心建造神的家呢？我想到要盖一个房子，那么最重要的就是它的根基要稳。刚才这个易凡弟兄也讲了，他是工程师，他知道这个根基对这个房子、对建筑的这个重要性。那么盖房子最重要的是它的根基要稳。再好的房子，如果是盖在这个沙土上，那么根基不稳，雨淋、水冲、风吹就倒塌了，并且倒塌的很大。要建造神的家，就必须要以神的属性为根基，以神的心为心，与神同行。下面我们一起来同声诵读神的话语，弥迦书六章六到八节。一二三，请。我朝见耶和华，在至高神面前跪拜，当献上什么呢？岂可献一岁的牛犊为燔祭吗？耶和华，千千的公羊，或是万万的油和吗？为心中的罪恶献我身所生的吗？世人呐、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感谢主，这是神的话语，神的话是应当称颂的。感谢神，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敬拜你，我们赞美你，因为你配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你是公义的神，也是慈爱的神。公平和公义是你宝座的根基，慈爱和诚实行在你前面。你是圣洁的主，公义的主，你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但你也是慈爱的主，满有恩典，满有怜悯的主。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你因着爱的缘故，差遣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寻找我们，拯救我们，叫一切信的不自灭亡，反得永生。主啊，你的恩典何等浩大，我们感谢你，赞美你，谢谢你不仅为我们将来预备了美好而永恒的天家，你让我们还在世上的时候也有神的家，让我们可以在教会里面弟兄姊妹可以相亲相爱，可以在这里来享受你的恩典。但是神啊，有多少的时候我们也辜负了你的恩典，我们只在神的家中好好的享受恩典， 我们却没有好好的为你而活，没有好好的建造你的家。主啊，今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求你赦免我们的过犯，我们求你教导我们怎样的来跟从你，与你同行，好让我们知道怎样同心建造神的家，荣耀你的名。以上祷告完全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祈求，阿们。好，同心建造神的家是今年重要的主题。今天我们分享的题目是行公义。行公义是这个与神同行系列里面的这个第一次讲到啊，我会讲与神同行。那么我们应该如何与神同行呢？我相信大家从今天所读的这个经文当中都已经得到了这个答案，对不对？第一是要怎么样？行公义。第二是怎么样？好怜悯。第三是什么？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所以下次我会讲这个好怜悯，再下次的话存谦卑与神同行。那么这是先知弥迦所写的这个书。那么弥迦他是谁呢？他是在什么样的这个背景之下写下这段脍炙人口的这个圣经呢？弥迦是主前750年到主前686年期间的一段时间里面来传讲神话语的一个先知。那么当时北国的这个以色列处在一个离弃神的光景当中啊，而南国犹大呢，这个信仰和生活呢也非常的堕落，南北两国各种各样的这个罪孽，就包括拜偶像、彼此欺骗、巧取豪夺、欺强欺凌这个弱者，民间的领袖、宗教的领袖，甚至社会上这个普遍的这个百姓，他们都行了许许多多不公义的事情，导致社会上有许许多多的悲剧发生。先知弥迦是怎样形容当时候的这个社会呢？是非常的可怕。弥迦书3:11就这么讲：首领为贿赂行审判，祭司为顾价施训诲，先知为银钱行占卜。第一节的时候他谈到，你们恶善好恶，从人身上剥皮，从人骨头上剔肉，吃我民的肉，剥他们的皮，大遮他们的骨头，分成筷子，像要下锅，又像腹中的肉。再谈到城里的富户满心强暴，其中的居民也说谎言，口中的舌头是诡诈的。谈到当时候这个社会是多么恐怖、多么不公义的这个社会，背过以色列和南国犹大，他们从这个领袖到百姓都过着这种败坏、堕落、不公义的生活，但是他们却以为呢，透过这个献祭的生活就能够满足上帝公义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之下，先知弥迦责备他们，同时宣告神对他们的审判，但是呢，也呼吁他们要悔改，悔改归向神，免得他们这个遭遇这么大的审判，叫他们悔改之后仍然能够得着神的平安与祝福。这就是这段著名的弥迦书的背景。先知弥迦对当时以色列人所说的话，也是今天要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所说的话。他说，我朝见耶和华，在至高神的面前跪拜，当献上什么呢？岂可献一岁的牛犊或是燔祭吗？这些燔祭有用吗？然后接着他说，耶和华岂喜悦千千的公羊或是万万的油禾吗？我岂可为自己的罪过献我的长子吗？为心中的罪恶献我身所生的吗？他们这种以为献祭就能讨神喜悦的这种心态到了一种变态啊！开始是献牛犊，以后千千的公羊，万万的牛和，最终是献什么？甚至为了赎自己的这个罪过献长子，这是杀人的这种。但是他们以为神是受贿赂的，所以弥迦在这里用这种问号来提醒他们。接着呢，弥迦给他们一个回答：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们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我们敬拜神最重要的不是我们奉献多少钱， 而是我们是否以神的心为心，我们侍奉神，我们建造神的家。最重要的不是我们举行了多少的宗教仪式，而是我们是否与神同行。要与神同行，我们首先要什么样？行公义。所以那么行公义是什么意思呢？公义这个概念第一次呢出现在创世纪第六章第九节。第六章到第五节的时候是这么讲的，耶和华见地上罪恶甚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耶和华就后悔造人在地上，心中忧伤啊。接着的时候第九节怎么讲？挪亚是个义人，在当时的世代是个完全人，挪亚与神同行。这里我们看到公义的这个意思就是和什么相反？公义就和这个罪恶相反。根据这节圣经呢，我们可以看到公义的一个表现是什么？公义的一个表现那就是与神同行。因为这节圣经说挪亚是个义人，挪亚与神同行，也就是说公义就是与神有正确的关系，思想神所思想的，心在神的真理之中。那么圣经第二个片段提到公义呢，就是在这个创世纪十五章里面，神在亚伯兰，这就是亚伯兰，就是亚伯拉罕嘛，那时候他还没叫做亚伯拉罕。神在亚伯兰年纪老迈膝下无子的时候，就对他说，将来你的后裔啊，要像天上的星星那么的众多。亚伯兰居然就相信上帝的应许，因此呢，创世纪十五章第六节说了大家很熟悉的话，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怎么样？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这是因信称义最好的一个例子，因为相信神而被神称为公义。当然这个真正的信心是与行为并行的，虽然这个亚伯拉罕也有软弱的时候，但是当我们看亚伯拉罕整个人生的时候，就知道他一生而言，他是信神所说的，遵行神所吩咐的，是一个与神同行的人，是一个义人。从亚伯拉罕的生命当中啊，我们也可以归纳出公义的意思，就是对神信靠顺服，对人以公正、公平、合理和恰当的态度来对待。这前两次我们都是谈到这个义字应用在人的身上，对不对？就看到人跟神有这种正确的关系，人对上帝的信靠和顺服，对人的这种恰当、正直、公平等等。那么圣经第一次提到神的公义在哪里呢？圣经第一次提到神的公义是在创世纪的十八章。当时候呢，索多玛和俄摩拉已经是罪大恶极，然后上帝就告诉亚伯拉罕，他要毁灭索多玛和俄摩拉。那么就是亚伯拉罕听了之后，亚伯拉罕就说了一段非常著名的话，也是跟上帝的对话。他就问上帝，他说，无论善恶你都要剿灭吗？假若那城里有五十个义人，你还剿灭那地方吗？不为城里这五十个义人饶恕其中的人吗？将义人与恶人同杀，将义人与恶人一样看待，这断不是你行的。审判全地的主岂不行公义吗？亚伯拉罕这段话很好地指出了上帝公义的性格。公义就是要分别这个善恶，要惩罚恶人，但又不能伤害无辜，要按照人所当得的来对待他们，完全是公平正直的。总而言之呢，公义就是符合上帝的这个准则，和还有符合他道德的这个标准的这个事情。当摩西论到上帝的时候，他说他的作为完全，他所行的无不公平，是诚实无为的神，又公义又正直。所以神的公义是指神的作为总是与正确的事情结合一致的，而他自己就是判断什么事情是正确的事情的这个终极的标准。那么下面我们要思想公义的这个必要。神是公义的神， 我们是照着神形象被造的人，因此呢，我们的里面也有这个公义的属性，有公义的诉求，希望别人以公义来对待我们，我们也应该要以这个公义来对待别人。但是呢，当人类犯罪堕落以后，人里面的这个公义就被扭曲了，希望别人以这个公义和慈爱来对我们自己，但是呢，却常常以不公义、不慈爱来对待别人。因为不公义的事情经常发生，人与人之间就产生了矛盾，产生仇恨，发生悲剧，甚至是民攻打民，国攻打国。不公义的事情也经常会发生在家庭的内部，甚至是发生在最亲近的人之间。约瑟的悲惨故事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约瑟是雅各所生的12个儿子当中最疼爱的一个，为什么呢？因为约瑟是雅各年老的时候，他的爸爸就是雅各最疼爱的这个妻子拉结所生的。约瑟有10个同父异母的哥哥。那么因为偏爱的缘故呢，雅各就给这个约瑟穿彩衣，给其他的儿子，又给其他给约瑟的哥哥们穿的都是普普通通的衣服。当然呢，就是在生活方面的待遇也都是非常的不同的。孩子们对父母偏爱的原因一般都不感兴趣，但是对父母偏爱的这种做法呢，却是非常的讨厌。我不知道你们当中有没有兄弟姊妹的，有没有受过这个父母这种偏待对待的，你心中的这个感觉是什么样的？可能多少都会有不舒服，有些人是非常气愤，但是受到父母不受父母宠爱的，我们内心多少都会有不舒服的感觉。但是呢，这个约瑟的这个哥哥们的话，可能受的这个不公平的对待，可能这个差别的比较大，所以约瑟的哥哥们就是非常的怨恨这个约瑟。那么结果呢，有一天这个10个哥哥就找到了一个机会，把约瑟就卖掉，把他卖到埃及去做奴隶。那么卖掉以后呢，他们就杀了一只羊，用羊的血把这个约瑟的这件彩衣就染上了这个血的这个颜色，染上了这个血，就派人送到他这个不公义的父亲的面前。雅各一看的话就捶胸顿足，嚎啕大哭。他认为他所最疼爱的儿子约瑟那肯定是被野兽吃掉了，肯定是死掉了。原来这个约瑟没有死掉，这个聪明的雅各被他的10个儿子，被这个受到不公义对待的这个10个儿子一起来欺骗，一骗就是20几年。直到有一天雅各亲眼看见他的儿子约瑟还在，而且成为埃及的宰相。但是到了那时候的时候，这个雅各已经白发苍苍，过了20几年，以为他的儿子已经死去的这种痛失爱子的这种悲惨的生活。为什么这样的事情会发生呢？因为不公义，因为偏待。不公义是违背神性的，不公义也是违背人性的。神是公义的神，当不公义的事情发生之后，神会以他的公义来处理不公义的这个事情，处理的公平，处理的恰当。但是从人的角度来讲，神处理他的公义，有时候人觉得处理的太慢了，对不对？有些时候因此人的话等不及神处理，我们就自己以自己认为公义的标准来处理公义。但是当人处理公义的时候，往往又处理过头，又变成新的不公义。新的不公义之后又变成另一方又觉得不公义，又反过来要报复，变成冤冤相报。这个悲惨的事情不断的发生，恶性循环，造成许许多多的悲剧。基督徒是新造的人，更加有公义的这个形象，更加有公义的这个诉求。以弗所书4章24节这么说的，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仁义这两个字的话，其实就是公义这个词。所以这句话也说，这新人也就是我们基督徒这个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公义和圣洁。教会是永生神的家，教会是基督的心腹， 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公义是神最重要的属性之一。诗篇八十九篇第十四节说，公义和公平是你宝座的根基，慈爱和诚实行在你前面。许多人在教会的里面只讲慈爱和怜悯，不讲公义，那么久而久之呢，那我们的这个慈爱就变成溺爱，我们的怜悯就偏离了神的公义，造成许多的不愉快、不和睦，甚至造成悲剧。所以下面我们要分享公义的实践，我们应该怎么实践公义。圣经说要行公义好怜悯，行公义就是要把神的真理行出来。行公义和好怜悯这两样要平衡起来是很不容易的事情，一方面要好怜悯是蛮有恩典，另一方面又要行公义，要持定真理，这是很不容易的。但是我们看不容易的话也要行，主耶稣基督就是最好的榜样。主耶稣是蛮有恩典蛮有怜悯的主，可是主耶稣也是完全公义的主。洁净圣殿的时候，主耶稣就大发易怒，约翰福音说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耶稣就上这个耶路撒冷去，看见殿里有这个卖牛羊鸽子的，并有兑换银钱的人坐在那里。为什么呢？因为别人要献祭，千里迢迢牵过来就很不容易，这些祭司跟一些里面的领袖他们就勾结，然后在那里就是进行谋暴力，把这个敬拜神变成一个谋暴力的这个事情，所以污秽了这个圣殿。所以耶稣就拿起这个绳子做成鞭子，把牛羊都赶出圣殿去，倒出这个兑换银钱之人的这个银钱呢，推翻他们的这个桌子，又对这个卖鸽子的人说，把这些东西拿出去，不要将我父的殿当做买卖的地方。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他不仅是医病赶鬼，怜悯困苦流离的人，他也多次责备那些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责备那些假冒为善的祭司和长老。主耶稣虽然蛮有慈爱蛮有怜悯，但他也从来不纵容罪恶。约翰福音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主耶稣不仅是蛮有恩典，他也是蛮有真理。我们要与神同行，我们是要有恩典，同样的话我们也必须要行公义。马丁路德他是一个基督徒，马丁路德他是宗教改革的先驱，他原来是天主教的一名神父，他也面临着如何行公义极大的这种挑战和困难。马丁路德面临和这个罗马教皇的这个严重冲突，马丁路德说，若是可能，我务要竭力追求和睦，但是为真理的缘故，我什么代价都愿意付上去。马丁路德为什么要改教呢？因为当时的这个天主教已经有许多的偏差和错误，他必须为真理的缘故持守他的立场。他说，若是可能，我务要追求和睦，但是为真理的缘故，我没有办法不行公义。当时天主教有了许多败坏的事情，举个例子，1515年的时候，教皇奥利十世他就以这个修缮圣彼得大教堂为名，然后向各国发售赎罪券。赎罪券是什么呢？你买了这个票，付了这个款，你的罪就赦免了。然后他就向各国发售这个赎罪券，并答应将一部分的这个收入给各国的这个君主，也就是给你们回扣，对不对？你们卖这个东西给你们 commission。 那么这个勃兰登堡的这个大主教阿尔伯特呢，他就向德国的这个富商就借了这个巨款，然后呢从这个教皇的手中他就购买了这个美因兹大主教的职位。1517年的时候，教皇答应这个阿尔伯特兼任这个美因兹大主教，既然你给了这么多钱， OK， 你来当大主教，然后就让他当大主教，并且什么呢，负责一个重要的生意，那就是负责在德国发售赎罪券，这里的话你全国总代理。 那阿尔伯特呢，就将这个赎罪券的这个钱，就是一半要来交还给这个教皇，另一半呢，因为他是借来的，另一部分的话用来还这个他的这个购买教皇职位的这个 mortgage， 也可以是这么讲，对不对？来还他的这个债务。那么阿尔伯特呢，他已经登上了这个大主教，他就将这个出售赎罪券的这个具体事务呢，就交给这个道明会的修士台切尔，也就是说这个台切尔就成为了这个兜售赎罪券的这个总经理。那么就是这个台切尔为了多多的出售这个赎罪券，他就骑着这个小毛驴，然后手中拿着这个铃铛啊，当当当当这么响，就说啊，有赎罪券了，甚至可能可以打折，对不对？你多买的，对不对？或者是团购啊，就多少钱？他就是去卖这个东西，然后呢，他的这个口号是大声的喊叫：赎罪券是上帝给我们的高尚礼物，凡是购买赎罪券的人，不仅是以前的罪得到赦免，就是今后的罪也能够得到赦免，甚至你的亲人，死去亲人的罪也可以得到赦免。只要购买赎罪券的这个钱一敲响了这个钱箱，那么就是这个死者的这个灵魂马上就从这个炼狱里面就升到了天堂。马丁路德听到这样的这个论调是勃然大怒，这样的论调根本是没有任何的神学根据，根本就是无中生有的。马丁路德听到之后是非常的气愤，气愤之后怎么办呢？马丁路德也是个神学的教授，于是呢，马丁路德就按照当时候这个神学问题辩论的这个正常的惯例，在1517年10月31日的这个夜晚，然后将他所撰写的关于赎罪券效能的辩论，这个辩论的提纲总共95条，也叫做这个95条论纲啊，就钉在威登堡教堂的这个大门上啊。第二天早上，那么到这个教堂参加弥撒的信徒、修士还有神父看到了这95条，很多人看到的觉得很有道理啊，都觉得很赞同。因着这个95条论纲广受欢迎啊，并且因着呢，当时候这个印刷术已经在欧洲已经兴起，并且比较流行的，因此呢，不到2个礼拜的时间，这个95条论纲就传遍了整个德国。又不到2个礼拜呢，然后这个95条论纲就传遍了整个西欧，并且被翻译成多国的语言。因为持守真理的缘故，为着行公义的缘故，马丁路德与这个罗马教廷的这个冲突就越来越大，马丁路德甚至是面临生命的危险。那么长话短说，1521年4月17日的时候，马丁路德这个沃穆斯议会当中啊，当着所有的这个王公和帝国城市代表来受审判，他最后一次被要求反悔，就是教皇说给你最后一次机会，你现在可以忏悔，也就是说你可以撤回你的这个言论，这件事情就先了了，否则的话你就要被定为异端。当时候的话被定为异端，逐出教廷的话，那么就是你的整个人生，你的已经是没有，就会变成没有朋友，是件很严重的这个事情。所以教皇给他最后一次机会，你今天你还可以悔改，撤回你的这个95条论纲，否则你就要被革除教廷。马丁路德怎么说？除非能够根据圣经的见证判断我错误，我不能也不会收回我任何的主张，因为违背良心的事情我不能做，这是我的立场，我别无选择，求神帮助我，阿们。他说了这话之后马上被定为异端。那么马丁路德被定为异端之后，他就离开了会场，离开会场之后不久马丁路德就消失了。很多人说马丁路德肯定是遇害了，遭暗算了，结果呢是马丁路德一位朋友，就是呢叫做腓特烈亲王，为了保护这个马丁路德，然后就派了人去把马丁路德绑架了。绑架了之后怎么样呢？绑架了之后把他偷偷的藏在一个城堡里面来保护他的平安，因为他的朋友知道如果我不去绑架他的话，那么可能将来他的这个生命危安危在哪里就不知道了。所以他这个 朋友就把他派人把他绑架了，放在城堡里面把他保护起来。马丁路德继续在那里一边翻译这个，把这个希腊文的圣经新约直接翻译成这个德文，然后继续进行这个宗教改革的这个使命。感谢主，马丁路德是一个行公义的人，是一个与主同行的人，他面对极大的逼迫和压力，但神保守他，帮助他，他推行的宗教改革取得成功。我们现在的这个正统的这个基督教信仰就是从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而来。如果不是马丁路德进行宗教改革，中世纪1000年的这种黑暗时代不知道要延续到什么时候。感谢主，马丁路德他是行公义，神也帮助他，给这个教会开创了新路，建立在重新回到这个信仰的正统当中。教会里面实在是需要愿意为行公义而付代价的人，阿们。那么我们应该如何行公义呢？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现在所处的年代和处境和主耶稣的年代和马丁路德的年代都很不一样，我们的处境也很不一样。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的行公义呢？我想现在也没有教皇，现在我们已经是这个宗教改革之后的这个正统信仰了，那么我们现在应该怎样行公义呢？我们怎样在这个教会里面行公义呢？我想我们从一点开始，就是要从这个实话实说开始，从实话实说开始来行公义。在教会里面呢，有许多人喜欢说什么，喜欢说好听的话，但是好听的话不等于好话，好话不等于好听的话，阿们。我们一定要实话实说，说真话才能够彼此的建造。我上次讲到之后，就有一位弟兄告诉我，啊，你讲到讲得太快了，应该要慢一点，这才能够让人在听的过程当中能够稍微的消化一下。我听了之后我真是感激不已，我为他感谢神，我知道他是为了我的好处，为着教会的好处而讲真话，讲他的真心话。当然我不是说他一定讲得对哈，他说你要讲得慢一点，我相信他一定说的是他的真实感受。那也许有些弟兄姊妹觉得啊，你还得讲快一点，对不对？我希望你讲得快一点，这样子的话，我们的这个午餐的话能够早点 enjoy 啊。或者他们就习惯听得更快一点，但是我现在我还没有听到这些反馈。但是如果多一点，这个弟兄姊妹有反馈，那么我就应该知道，我应该讲得更快一点呢，还是应该讲得更慢一点呢？当然，一个人讲话的这个语速或快或慢，这并不涉及公义的问题，而是习惯的问题。但是作为传道人，他讲话的这个语速会影响到他传递上帝话语信息的效果。如果你感觉到他讲到的这个速度是明显太快了，或者明显太慢了，或者有其他特别应该有需要注意的地方，我感觉应该是存着诚实的心提醒他。在某种程度，我觉得这也有一点点涉及到这个公义。如果你明明知道可以帮助他却不帮助他，你觉得是公义还是不公义？有没有涉及到公义？有没有涉及到公义？如果你明明知道可以帮助他不帮助他，算不算不公义？算还是不算？你的根据在哪里？实话实说，不是，是圣经说吗？使徒雅各说，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就是他的罪了，阿们。所以有些时候我们不行公义，是因为信仰上被蒙蔽，在真理上不清楚，以致我们不行公义。有些时候我们是怕麻烦，怕起冲突，为了省心呢，我们不行公义。有一些夫妻呢，有些错误的观念，他们的观念是什么呢？家是讲爱的地方，对不对？ 家是讲爱的地方，对不对？对，是不是？然后他说，家不是讲爱的地方，不是讲理的地方，对不对？啊，所以很多人他说家是讲爱的地方，家不是讲理的地方。因此呢，他们遇到任何的冲突，都采取息事宁人的态度。哎呦，这是我的错，对不起，我改正，你不要生气。就这样，冲突就避免了。可是问题也掩盖了，问题没有得到真正的解决。有一些做丈夫的最怕妻子哭，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丈夫，请不要举手啊！只要妻子一哭一掉眼泪，马上说老婆好了好了，我错了，都听你的，都照你做了，行了吗？老婆马上破涕为笑，这样子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不好。我再问一遍哈，这样好不好？哎，太小声了，这样好不好？什么东西都哄着老婆，好不好？真理不明白，这个是真理不明白的。你以为好，你以为好，你以为总是哄着她好，本来你的老婆不太会哭的，经过你这么一培训的话，久而久之，他的眼睛常常活出流出这个活水的江河来。如果你真正爱一个人的话，你一定会尽力的帮助他在真理上长进。我不是说夫妻或者是说弟兄姊妹非要在这个对方的这个气头上跟他把这个道理真理变个一清二楚，这样也许是不理智的，甚至肯定是不明智的。但是我们为着爱的缘故，我们愿意找一个比较合适的机会，我们愿意不厌其烦地把这个真理弄明白。当我们愿意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就比较容易在这个真理上长进。有些时候我去为了帮助我的太太长进，我就不厌其烦地去找她谈，谈着谈着我发现她指出原来是我的错，对不对？那我也长进了。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就容易在真理上长进。有时候是他长进，有时候是我长进。当夫妻都愿意这样做的时候，夫妻就非常的蒙福。当弟兄姊妹都愿意这样做的时候，我们的关系就非常的蒙福，因为我们的爱是建立在真理之上的。阿们。使徒约翰说过一句非常重要的话，爱你们是为真理的缘故。爱你们是为真理的缘故，真理是爱最正确的动机，也是爱最坚实的基础。朋友之爱是如此，夫妻之爱是如此，教会里面弟兄姊妹之间的爱也是如此。今天我们分享的题目是同心建造神的家，行公义。盼望我们要记住啊，公义是神的一大属性。盼望我们不要只记住神的慈爱，却忘记了神的公义。当你记住神的慈爱的时候，也请你记住使徒保罗所讲的，爱是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当你记住上帝的慈爱的时候，盼望你能够记住，爱你们是为真理的缘故。神对先知以西结说，我何时指着恶人说他必死，你若不警戒他，也不劝诫他，使他离开恶行，拯救他的性命，这恶人必死在他的罪孽之中，我却要向你讨他丧命的罪。你若警戒恶人，他仍不转离罪恶，也不离开恶行，他必死在罪孽之中，你却救自己脱离了罪。再者，一人何时离义而犯罪，我将绊脚石放在他面前，他就必死，因你没有警戒他，他必死在罪中，他素来所行的义不被纪念，我却要向你讨他丧命的罪。倘若你警戒一人使他不犯罪，他就不犯罪，他因受警戒就必存活，你也就自己脱离了罪。保罗说，弟兄们，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又当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诱。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有行公义的责任，我们有彼此规劝 彼此守望的责任，但也要注意，当我们规劝的时候，要存着温柔谦卑的心。有些弟兄姊妹只记住行公义，然后就把自己当成大先知，到处大胆的去责备别人，却忘记了先知责备别人之前都为别人流泪祷告。耶利米他是极其严厉的责备以色列人，但是耶利米却常常为以色列人流泪祷告，因此耶利米被称为流泪的先知。主耶稣也常常责备以色列人，主耶稣也常常为以色列人流泪祷告，先知们如此，主耶稣也是如此。如果我们只行公义却没有怜悯，我们的劝告就没有多少正面的力量，只能够拆毁对方，却不能够建造对方。但是如果我们的劝告带着爱心，带着谦卑，带着怜悯，我们就不仅能够帮助弟兄姊妹离弃罪恶，离开试探，消除彼此的误会，也能够把它挽回到主的面前，把灵性建造起来。同时呢，我们也把自己的灵性培养得更加的成熟。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感谢神带领我来到恩典圣经教会，和大家一起同心建造神的家。我们今天分享的信息是行公义，一个不行公义的教会不是主所喜悦的教会，一个不敢说真话的教会是没有前途的教会。盼望我们都能够行公义，从实话实说做起。行公义要从实话实说做起，建立彼此的信任，建造彼此的灵性，同心建造神的家。愿神赐福大家。我们下面请诗琴轻轻的来弹奏，我们在主的面前有个醒察，有个回应的祷告。亲爱的天父，主啊，你是公义的主，你也是慈爱的主。多少时候我们忘记了你的公义，我们以不公义对待别人。主啊，你赦免我们。亲爱的天父，又有多少的时候我们看到不公义的事情，看到弟兄姊妹远离的时候，我们只说我为他祷告，我们祷告了几句我们就懒得理。主啊，我们没有尽我们的爱心，尽我们公义的责任去帮助他，挽回他。主啊，你赦免我们的懦弱，赦免我们太体贴自己，太害怕别人怎么看我们。主啊，求助你来帮助我们今天更深的认识你的公义，认识我们在你面前的责任。就要求助你来帮助我们要行公义，因为你是公义的主。就要你帮助我们能够从实话实说做起，请每个弟兄姊妹在主的面前来醒察，来祷告。 天父上帝，谢谢你，你的话语带着恩典，带着能力，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存着勇敢的心行公义，也能够带着怜悯，带着温柔，带着谦卑行公义，以致我们的灵性被建造，你的教会被建造。愿主施恩赐福恩典圣经教会，愿主你使用你的每个儿女，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们。